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秦汉梅被网判五年，迫害离世；湖北许章清一家三口被非法判刑七年多；辽宁柳泉春、史庆秀夫妇被冤判三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秦汉梅女士2014年7月22日被便衣警察以在纸币上打印法轮功真相为借口绑架，并被枉法判刑五年，因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到迫害折磨，于2020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年龄不到60岁。秦汉梅家住汉口江汉北路小南湖公园旁。2014年7月22日，他在出门上班时被楼下蹲坑的十几名国宝便衣劫持，并遭到非法抄家，被抢走打印机、刻录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劫走印有法轮功真相的纸币9万元。他随后被绑架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因他身体不适一直被关押在武汉市安康医院。2015年7月9日，秦汉梅在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后被冤判五年，并被截入武汉女子监狱遭到迫害。参与迫害的人员有江岸区法院张林、江岸区检察院陈亮、武汉市公安局蔡恒。在武汉市女子监狱，由于遭受残酷迫害，秦汉梅曾两次出现生命危险被抢救，一次被犯人大队长王梅把尾椎骨脱裂。他每天由两个犯人汤中琼、刘芳包甲监督，在高压下他被迫写了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之后秦汉梅被强制长时间做劳役，每天十几个小时在车间做衣服，最后被迫害至眼睛失明，做了两次激光手术，在武汉女子监狱医院住院九个月。后来她的丈夫看她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找人花了6万多元钱给她办了保外就医，但她出来后中共仍不放过对她的迫害，司法局人员逼迫她每个星期二到武汉市江岸区司法局西马司法所报到，还强制给她手上戴上一种摘不下来的定位电子仪器，手机也被定位，这样可以长期时刻监控她的行踪。她的丈夫由于经常被骚扰而不堪重负，后来离家出走。中共长期的迫害致使秦汉梅身心俱伤，于2020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6日，湖北省孝感市法轮功学员许章清先生一家三口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决。许章清被枉判七年零九个月，妻子涂爱莲被枉判七年，他们未修炼法轮功的儿子许高瑞被枉判七年零六个月，同时每人还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他们的律师已经上诉到孝感市中级法院提请重审。许章清是孝感市孝南区新浦镇政府公务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几十年。妻子涂爱莲是孝南区新浦镇远大小学退休教师。夫妻俩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深得各方好评。2019年9月27日晚，孝感市孝南区新浦镇的警察三人来到许章清的家，随后又打电话叫来很多人，把许章清、涂爱莲夫妇和他们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儿子许高瑞绑架，以致家里只剩下儿媳陈春燕和一岁大的孩子。然后家里又来了一批人，把他们家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 陈春燕看着警察像土匪一样把他家一扫而空，家里共计价值40多万元的财物被劫走。许章清与儿子许高瑞被非法关押在孝南看守所，涂爱莲被非法关押在安陆市看守所。2019年10月24日，许章清一家三口被孝南公安局国保大队构陷到了孝南区检察院，遭到非法批捕。2020年8月，许章清、涂爱莲、许高瑞被安陆市检察院公诉科侯娟构陷到了安陆市法院。主审法官是刑事厅厅长杨耀龙。11月17日早上，许章清及儿子被孝南区新浦派出所劫持到安陆市法院，与妻子涂爱莲一起被非法庭审。公诉人侯娟提出的所有所谓起诉理由都被律师一一驳回，律师依法做了无罪辩护，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家三口。公诉人无话可说，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但在9天之后，三人得知上面所说的判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柳全春、史庆秀夫妇2020年3月被绑架构陷，9月28日遭营口市站前区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庭审，两位律师出庭为他们进行无罪辩护。法官赵丹分别冤判柳全春和史庆秀3年0-6个月，各勒索罚金10,000元。柳全春现年45岁，是辽宁省大石桥市齐口镇农民，妻子史庆秀现年43岁。两人修炼法轮大法后，秉承真善忍做好人，夫妻二人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俩人诚实善良，是村里人人称赞的好人，但几年来却因为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而后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2月26日，为了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躲过瘟疫大劫难，史庆秀在齐口镇老家悬挂法轮大法好的挂件，被村民胡海森举报，后被镇派出所的王庆玉等绑架，因为疫情原因暂缓拘留，但被勒索罚款1,000元后放回家中。2020年3月24日，柳全春回家途中被永安派出所两名穿便衣的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8,000元现金等私人财物，同时他的妻子史庆秀也遭到非法绑架。9月28日，柳全春夫妇在营口看守所遭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第二天法官就匆匆下了判决。日前柳全春、史庆秀夫妻二人均已上诉，案件已经被递交到营口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3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演讲，选举诚信关乎几代人誓死捍卫的权利。2020年12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视频演讲，他强调，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川普总统在演讲中隶属了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使用的大量欺诈和违规行为， 试图赢得大选。他表示，如果不铲除选举欺诈行为及我们2020年选举中发生的巨大而可怕的欺诈行为，那么国将不国。他强调，需要对邮寄选票进行全面取证审计。川普总统说，在美国人民的决心和支持下，我们将恢复选举的诚信，我们将恢复对政府制度的信任。作为总统，没有任何职责比捍卫美国法律和宪法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心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川普总统还说，在总统选举之前的几个月中，选举制度就一直遭受舞弊者蓄意的袭击和围攻。民主党参与了从底特律到费城，再到亚特兰大、密尔沃基的选民欺诈活动，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他们以疫情为借口，印刷和邮寄数千万邮寄选票，这是前所未有的。他指出，那些政客和法官彻底改变了选举程序，他们发给身份不明收件人的选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障，这使得欺诈和滥用在大规模发生。他强调，依据宪法，立法机关必须参与其中进行监督，但是几乎没有立法机关参与。从法律角度讲，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川普总统强调，许多州如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名册上每个人，无论他们是否要求投票，无论他们是死是活，都得到了选票。在其他州，如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选举中普遍实行缺席投票，即他们向所有选民发送缺席投票申请表，他们是谁并不重要。邮寄投票的大规模扩展为大规模欺诈敞开了闸门。众所周知，选民名册上堆满了没有合法投票资格的人，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人，还有已经搬离该州的人，甚至非美国公民的人。川普总统补充说，除此以外，选举记录中还充斥着错误的地址、重复条目和许多其他问题，这些从未引起他们的任何争议。另外，在关键摇摆州的数十个县的选民登记人数超过适龄投票公民的人数。在威斯康辛州，该州选举委员会无法确认超过10万人的居住情况，却一再拒绝在选举前从选民名册上删除这些名字。川普总统也指出，信封上的签名是唯一与选民相关的东西，如果将信封上的签名与以往选举的签名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非法签署这些选票。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操纵了这次选举。荒唐的是，在2020年，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来核实那些投票人的资格。川普总统还提到共和党的监票员被赶出门外等现象，例如在乔治亚州人工审核中发现了数千张未计入的选票，其中大多数是投给川普的。共和党监票员则被阻止进入计票场所，或被要求远远的监察，以致他们无法看到选票计数。川普总统指出，领土投票机将近6000张选票从投给川普错误地转到投给拜登，这只是冰山一角，他们称其为小故障。可是那天晚上，我们发现了许多这样的小故障。领土投票机公司的 96% 的政治捐款捐给了民主党人。他还谈到，以威斯康辛州为例，在选举之夜选川普的选票一路上走，但他们最终使我们奇迹般地输掉了20000张票。在凌晨3:42，投票站突然涌入了大量几乎都是选拜登的选票。他问道，直到今天，大家都在想弄清楚这些选票从何而来。我从领先很多到输了一点。川普总统强调，坦率地说，当你查看谁在运营该公司，谁来负责，它归谁所有。我们认为这些选票是在国外被点算出来的，而不是在美国。川普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种欺诈，现在看到欺诈选举的结果，没有人比中共更高兴了。 目前长达四年对川普的打压如今已经进入白热化，这种背后的运作于2016年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就开始了。联邦调查局出于政治动机对他的竞选团队进行调查，在川普随后执政的四年里，一直有人企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先是制造谎言，然后对他进行弹劾。川普总统称，这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反对我们的运动已经进行四年了，因为我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们想从中牟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想让我成为总统。川普总统说，我宣布竞选总统后不久便受到了调查，我成为共和党初选的第一名时，调查从未停止，而且持续了四年，还有通俄门的谣言。不仅如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花了4800万美元纳税人的钱，对我进行了两年半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该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当时的候选人川普或他的竞选活动与俄罗斯政府勾结。川普总统指出，需要对邮寄选票进行全面取证审计，以确保只计入合法登记的选民正确投出的合法选票。川普总统还表示，寻求选举诚信不仅与我们的竞选活动有关，与谁将成为下任总统有很大关系，还关系到恢复美国民众对大选的信心，它关系到我们的民主和几代美国人浴血奋战誓死捍卫的神圣权利，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迫或更重要了。川普总统重申，我们会出示证据，希望法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能够看到这一点，并希望他们能为我们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国家不能有这种欺诈选举。川普总统说，我们将通过确保计入每张合法选票，而不计入任何一张非法选票，来捍卫投票的诚实性。这不仅仅是尊重7400万支持我的美国民众的选票，这也是关乎确保美国民众对这次和以后的所有选举的信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7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止我，多为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我在状态比较好些的时候能经常想到为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往这方面的思维有些减弱，也提醒自己应该好好精进。最近遇到一个难题，因为亲人同修在外面接触的一些人，我觉得可能是有关部门打进来的人员，因此心理上有些负担。此事由来已久，但由于亲人同修十分固执此事，我也不得不停止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能感到自己的内心为这事儿分神不安，一方面担心亲人同修被影响而走向不正的状态，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环境也被影响，而与此同时家庭内部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就在刚才我还在默默地抱怨，哎，真是搅得内外不安啊。拿起大法书学法，看到师父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的师父讲法，弟子，旧法理与新法理有重叠的部分吗？师， 差异很大，根本问题是不重叠的。过去的基点是未思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有一些具体问题是同样认识的，善与恶的具体表现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东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生命将来是越美好了。我有些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了。最近和亲人同修吵闹，甚至采取一些措施制约他，都不起作用，因为每次这样一想一做，空间场的氛围就显得乱乱的。这下我终于知道如何解决这件事情了，办法就是修自己，让自己高大起来，从而能抵挡住邪恶压力。另外，对于亲人同修看似不够完美的行为，尽量的从为他的角度考虑，首先考虑怎样照顾到他的感受和他的修炼，而不是采取一些人中的不当的办法来拉开距离，以形成所谓安全措施，那样反而违背了宇宙的理，成为一种干扰因素和不安的因素。只能抱着为他的心，多体谅，多包容，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功力也会上涨，就会变得有能力抵挡周围环境中的一些干扰因素了。再想到最近本地多位同修被绑架，有时总是考虑如何能营救他们。对于有关部门的人员，我想如果在运用正念清除邪恶因素的同时，也应有一份慈悲为他的心，利用这个机会向有关部门的人讲清真相，让他们能够得救。感到方方面面的一些困难中，如果要超越这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存在理由的迫害，从而救度众生，为他的思维确实很重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信师信法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长期以来，对于背法我总是半途而废，最后不了了之。我很苦恼，但一直也没有突破，一背法私心杂念等就什么都上来了。背法背得特别慢，一天只能背一段，所以背着背着就心灰意冷，因为背得太慢，最后就背不下去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与法总是隔了一层什么？这种间隔不能让我完全融于法中，不只表现在学法上，在做其他的项目上也很少善始善终。这种间隔究竟是什么？昨天我忽然明白了，长期以来，不论做什么，我总是，我要去做，我要去学法，我要去如何如何。遇到难处，很少求师父，认为这是修炼路上的困难，我应该自己努力走过去，不要总是麻烦师父。在常人中，我就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人，再难的事都自己来扛。我把这种观念带到了修炼中，比如学法从来不愿意上小组，做事情总是独来独往。如果同修不来找我，我很少去找同修。这么多年，要不是协调人一直拽着我，我可能一直是独修的这种状态。在我和法之间隔着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使我不能完全融于法中，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这其实是一个信师信法的根子问题，就像金子的冶炼一样，总是纯度不够，总有杂质，那个杂质就是自我，就是私。信师信法还表现在一些执着心的舍弃上。前几天有常人欠了我几百元钱，我的心放不下，向他要，但他就是不给。后来虽然给了，
但是不再与我说话，断绝了往来。这个利益之心使我和众生有了间隔。我心里放不下时，为什么想不起师父呢？把一切交给师父，得与失都由师父安排，还会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看到一篇交流文章中写道，一位同修被恶徒打得从头部到四肢，再到心脏都没有了知觉，但他放下了生死，把一切交给了师父。最后师父从心脏开始以点带面，让他恢复知觉和意识。这就是信师信法纯度的差距和对应的不同结果。当我找到长达几年的消沉状态的根源，就是信师信法不够，不能做到100%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这个根源时，我下定了决心，每天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把一切交给师父。之后我的背法质量和数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可以做到一天背3至4页甚至更多的法，这是我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事情。个人层次的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正法理的角度清醒看待隐蔽的迫害，作者大陆青年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很长时间在修炼上，我有个困惑没想通，就是负面思维的问题。一遇到问题我就好用负面思维，总往不好的方面想，越想越怕，越怕越无可奈何，焦虑、担心、愁苦、自卑，这些负面的情绪总是困扰着我。我也知道不应该承认它，很艰难地排除掉，过后还出现，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负面思维让我心中做事没有底气，甚至对修炼的信心不足。我意识到他已经严重干扰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可我却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思想的来源在哪里。最近我意识到要实修自己，修炼状态好了一些，我在心里请求师父点悟弟子关于负面思维的问题。就在几天前，我在工作中连续出现了几个失误，虽然是很难避免的，但是这在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情绪。我坐在工作室里，越想越担忧，越想越无奈，心底一片灰暗。有那么一刻，我心想干脆辞职算了，再也不想干这一行了。就在我心中翻江倒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这不是一个大法弟子该有的思想，这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对师父的正信，这不是我，我不要他。我寻找这种思维的来源，瞬间意识到它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手段，利用着人的观念、思想业力、负面情绪等，在人的思想里无限放大负面的东西，最后让你对师父和法产生怀疑，以达到摧毁大法弟子正信的目的。这是旧势力对人的思维的直接干扰和迫害，非常隐蔽也非常邪恶。如果我们认不清它，顺着这种思维想下去，就会出现我上面的情况，心越来越不稳，越来越不能用正念看问题，越来越怕，越来越对修炼和师父没有信心，最后有可能就掉下去。我悟到旧势力就是利用这种负面思维， 在思想中直接干扰大法弟子的思想和正念。这是不同于病业形式的一种隐形的迫害。他们的目的是摧毁修炼人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打击和毁灭的是大法弟子最根本的东西，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正念、正悟，从而彻底毁掉大法弟子。用心多么阴毒险恶，他们是在犯罪。而我之所以能上当，我悟道就是后天观念、思想业力、实证科学等的障碍和阻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站在正法理的基点去看待，而是习惯用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观念、经验、眼见为实和切身感受等去感受和对待。就是这些东西阻碍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正信正悟。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法：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还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在修炼中，我越来越觉得对师父的正信真的非常重要，贯穿我们修炼的始终，是我们能否修成的根本。在每一次的考验和磨难面前，我们能否用正法理中修出的正信正念看待问题，真的至关重要。我悟到我们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看问题，并能正行，那我们就符合了正法理的标准，法就能为我们展现无所不能的伟大法力。反之，按旧宇宙旧势力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就只有死路一条。旧宇宙的法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和法力，他们是被正法淘汰的生命。悟到这一点，我立即发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对我思想的干扰和迫害。我觉得瞬间心底升起了对师父的正念，之前的一切负面情绪一扫而空，心中充满阳光、喜悦和希望。关于美国大选，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在交流，觉得大家认识的都非常好，也帮助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清醒的认识。我谈谈自己现阶段的浅悟。我和身边的同修们交流悟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对师父的正信，不要被表面的假象迷惑和带动，守住大法弟子的根本，从正法理的角度看待问题。最后的结果，师父已经定了，是师父在根本上在掌控着一切。世间的正邪较量，无论怎么惊心动魄，那都只是表象，真相是师父也许是在利用着这些最后的邪恶因素及恶人，让他们充分的表现，让世人看清邪恶，选择未来，是神在选择和救度善良的人。而这些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在师父和正法弘誓面前根本什么都不是，连尘埃都算不上。等他们都蹦跶完了，世人在这个过程中摆放了他们的位置后，他们就会被淘汰。美国的大选是世人在选择善恶、摆放位置，对我们来说是助施正法、清除邪恶，在另外空间是在扫除，将这些宇宙中最后共产邪灵因素和一切对抗正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最后围剿和灭尽的过程。这些最后的尘埃和垃圾要清除， 这是一个净化宇宙的过程。自从师父经文大选发表后，我和家人同修就开始为此发正念，可是发现这几天身边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干扰，我们悟道都是针对此事而来，包括我在工作中的失误也是一种干扰。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就做我们该做的事。在此提醒同修要注意，旧势力利用各种形式针对正法进程的干扰和捣乱。我悟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形式、考验和磨难面前，坚定我们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正念至关重要。从始至终，我们要修出来和能回报师父的，好像也只有这金刚不动的正念。最后，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在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正信、正悟、正念、正行，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撤下数个小区诽谤横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号。最近由于中共邪党的骚扰行动，全国各地刮起迫害的歪风邪气，污蔑诽谤大法的标语、宣传视频出现在小区、商场、人流大的地方，中共当局宣扬仇恨，想把众生再次推向地狱。以前我们面对邪党的污蔑标语、横幅都是泼油漆或者撕毁等方式，虽然当场清除了，事后别人又挂出来，效果不理想，深究原因还是众生未明白真相。我和一位老年同修交流，同修正实法的路让我感到震撼，现在把这位老同修讲真相让数个小区撤下诽谤横幅的经历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交流，鼓励大家改变观念，理性认识。我们居住在西南省会城市，人口稠密，迫害程度在中国一直是名列前茅。由于邪党又开始搞运动，周围有几个小区都出现了诽谤大法的标语，甚至出现在人流量密集的商业中心，用电子屏幕24小时滚动播出，那毒害的面积可想而知。老同修了解到情况，直接找到商业广场视频负责人，首先从法律层面上向其解释法轮功不是谋教。2014年6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七个邪教组织和公安部认定的七个邪教，共计14个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接着又拿出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关于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证明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合法性，并把文件拿出来给负责人看。这些资料在网上用百度都可以搜索出来。常人接受世俗的法律文件比直接用嘴说效果要好。国家机关颁布的文件有法律效应，内部资料或者某个领导的话不能成为行政命令。那负责人当时就震惊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更没看过这些文件。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用最浅白的语言为他好的目的出发。大兄弟，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什么没经历过，以前文化大革命还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倒孔老二，当时被打压得那么厉害，最后还是给平反。你看现在各行各业哪一行不需要知识，你说哪个博士生的薪水不比一般人高。老同修再从现实的角度阐释，你看这大屏幕也花不少钱，现在经济也不景气，打点广告还能多点收入，你白白的折腾这些干嘛，没有任何经济效益。那负责人茅塞顿开，一个劲儿的感谢，你说的对呀，他们街道办不花一分钱来打广告，白白占用我们的资源，行，我马上就把这些给撤下来。接着老同修再去找街道办、治安办、派出所，同样拿些文件就去讲真相，其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听你说几句话就知道你是大法弟子，直接把你推到610那儿去，有的警察看到文件说 你是来翻案的。大多数警察都没看过这些，往往他们看到这些中央文件，在思想上能接受，不会为难同修。有时同修在派出所讲真相，本来也就一两个办案人员，结果讲完发现屋外围满了警察，他们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同修悟道，他们也是来听真相的。当天资料不够，第二天同修又带着几十份资料文件去，给每人发一份。同修总是说，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需要我们动动手，动动嘴就能做好。在师父的加持下，每次都能平安无事。在清除小区邪恶标语也同样如此，同修不管是哪个小区先进去，直接找到物管负责人，以第三者的身份从法律的角度去讲真相。当对方感受到你是为他好时，一般都能明白，有的主动撤下横幅，有的还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同修也承认，有的小区负责人说才挂上，过会儿我们就撤。同修主动要帮物管撤，太高了够不着，发现旁边就有铁钩，就这样同修自己把条幅撤下。每次都是缺啥就有啥，只要你有正念，不管遇到什么，师父都能给你解决。同修态度友善，即使在面对警察和政法委，也能做到和颜悦色，气定神闲。在交谈中，同修的正念让我感到佩服，看不到任何怕心。分散在市里九个小区横幅全部被同修撤下，就用法律文件加上浅白的道理，让其明白真相，也使众生不再对大法犯罪。老同修思想境界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在实修中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按照师尊所要求的，以法为师，充分保障看书学法时间，加上坚如磐石的正信，用善的力量，理智智慧的讲清真相。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是师父的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口述，妈妈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了，我要参加今年的大陆法会。第一部分，学法练功。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修炼了，我先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2岁半时我就认识很多字，4岁我就可以通读转法轮了。学法我每天都没间断过，只有2017年妈妈在北京上班的时候，我不学法了，我觉得我退步了很多，我梦见自己从彩虹上掉下来了，很可怕。2018年4、5月份的时候，妈妈从北京回来了，我才又开始每天学法。学法使我认识到要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跟师父回到天国世界，所以我很喜欢学法。4、5岁的时候，我就催着妈妈教我练5套功法。我6岁的时候，妈妈才开始教我练功。头顶抱轮的时候，胳膊很疼，我哭了，可还是坚持练了下来。练进功时，我先从5分钟双盘开始练，每一次练功都增加5分钟，有一次应该加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妈妈不告诉我，结果我一下子练到了45分钟，几天以后我就能双盘1个小时了。我也闯过病业关，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发高烧，烧了几天几夜，全身非常烫，闯过来的时候我全身放光。3岁时我去游泳池游泳， 差点被淹死，我看到师父把我抱出来了。第二部分，提高心性。二年级的时候，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班里有七八个人欺负我，我也没生气。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一举四得，七个人打我，四七二十八，我得到了28份好东西，我还高兴得又蹦又跳，妈妈在那儿笑着，觉得我很可爱。我在楼下看到了1块钱，把它捡了回来，放在椅凳上，我越看它越像泥土，很脏。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对我说，把钱送回原来的地方吧，我放回去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我对妈妈说，好奇怪呀，拿回来的时候像泥土，放回去就又变成了1块钱。这次过关我没过好，师父又让我过了一次，我在外面又发现了1块钱，我把它装在口袋里，跑了很远，最后我把它使劲往后一扔，为了自己捡不到，所以我扔得很远。这一关我还是没过好，师父又让我再过了一次，我又看到了1块钱，我只看了一眼，没捡它就走了。我在心里说，我终于把这一关过好了。第三部分，讲真相。三岁的时候，我就在幼儿园给小朋友讲真相了。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大法小弟子。我跟老师也这么说，老师对我说谢谢。三岁时，我还在晚上跟妈妈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妈妈抱着我，我把真相不干胶贴得高高的。后来我和妈妈拿着真相小册子放在别人家的窗台上，妈妈发正念，我跑过去发。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面对面讲真相了。最开始我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好或奶奶好，然后我再把小册子递给他们，他们很高兴，一直对着我笑。后来我听明慧网小弟子原地广播，我知道其他小同修讲的比我好得多，我就从爷爷好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本书非常好，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爷爷边笑边对我说，好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带同学来我家看真相影片，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秦静看完了一个影片后对我说，我还想再看一个，能再放吗？吴梦瑶是我的好朋友，我先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猜我妈妈看的是什么书，她就问我是什么书呀，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怎么好，邪党怎么不好。然后我跟她说，我讲的不是很清楚，让我妈妈给你讲吧。她说好，我就把她领到我们家，妈妈就开始给她讲真相。她听明白了，说她要退出少先队，然后我就给她起化名。起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吴梦瑶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那天很高兴。我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生病了，一直住院。到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画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在信封里。里面还放了一张真相护身符，还有护身符的小故事。信封外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彩虹，老师很感动。第四部分，陪妈妈闯关。2019年12月31日晚上，妈妈骑电动自行车摔了一跤，妈妈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们急忙赶过去。我看到妈妈躺在路边的草坪上，我哭了，是慈悲和情混在一起的感觉。然后爸爸拨打了120，救护车把妈妈送到了医院，拍了 X 光片， 医生说是膝盖那里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一惊，然后妈妈打了一个石膏，还挂了两个吊瓶，是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来了三位同修跟妈妈交流，经过了一个晚上，妈妈正念越来越强，她不做手术，也不再用药，坚决出院。回家以后，我和妈妈一起学法，我还和妈妈一起背红营红营二。我看着妈妈把红营三也背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我想应该是师父在加持我，我才能那么精神。当我读到师父的红营二时，感觉很多法都像是说妈妈，我就读给他听。比如红营二坚定中的讲法，巨难之中要坚定。红营二见真性中的讲法，考验面前见真性。红营二精进正步中的讲法，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红营二鼓楼中的讲法，正垂之下知精进。红营二理智醒觉中的讲法，
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
等等。我跟妈妈说，妈妈你看，这下在说你呢。妈妈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正念越来越强了。五天后妈妈就自己取掉了石膏。那段时间我跟妈妈每天学60页讲法，妈妈每天背好多法，我每天也背一段或两段法，因为我还要写寒假作业。当妈妈灰心丧气的时候，我就鼓励她说，你的腿从分子到原子，直到最微小的粒子都是好的。她觉得我说的很在法上，正念就又起来了。我每天照顾妈妈，给妈妈热馒头，煮粥，再把粥端给妈妈，爸爸几乎不用管。我还给妈妈接屎倒尿，妈妈无望掉眼泪的时候，我就抱着妈妈，妈妈说我像妈妈，她像宝宝。妈妈刚摔了没几天，中共病毒疫情就来了，我们小区被封了，我觉得那些人还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还要去发真相资料。妈妈还是不能动，我就自己晚上的时候出去，发放家里剩下的真相册子。妈妈在家里帮我发正念，我每个单元发一本，把整个小区发了一遍。发完了以后，妈妈说，过1-2个星期再发吧。我说不行，瘟疫来了，小区里没有得救的人会得瘟疫的。妈妈说好吧。我拿了一张彩纸，裁成小片，在上面写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上面还画了一朵粉色的大莲花，很漂亮。我问妈妈用什么贴，家里又没有胶水。妈妈说，把一个土豆蒸熟了，切开，在墙上涂一涂，再把纸贴上，可以坚持很久不会掉。我就这么做了，真的很管用。我每天早上出去贴，妈妈还是在家里发正念，这样贴了1-2个星期。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武汉得了中共病毒瘟疫的人，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病的小故事，我们就把这些小故事抄写下来，再配着画上一朵大莲花。我提着装白乳胶的小桶，晚上出去贴，贴得很牢，妈妈还是在家里帮我发正念。小区刚刚解封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带着白乳胶去公园贴真相粘贴， 天上电闪雷鸣，马上要下雨了，我一个人在漆黑的路上走着，我感觉师父在提醒我要快点贴，我就赶紧贴。半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家，刚一进家门，就下起了大暴雨，我觉得这件事情好神奇。三月份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大房子里，二楼的走廊里挂着一张画，画的中间是师傅，两边是两条金龙，后面是金色的宫殿，像神韵演出里面的场景一样。师傅身上不断地放射着五颜六色的佛光，很漂亮。天上还有花瓣洒下来，奇妙的是，那个花瓣还在往下飘，两条青龙在飞，底下的云彩也在飘。妈妈和一位老年同修在画的前面练抱轮，我觉得这个梦是师傅在鼓励着我和妈妈。有一次中午，我妈妈在发真念，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在我妈妈的身后，很大很大，师父单手立掌。还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看到两位护法神，一位穿着绿色的衣服，另一位穿着蓝色的衣服，衣服胸前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着一条金龙。他俩都是一只手拿盾牌，一只手拿剑，站在窗户前面，很神圣。我想他俩是师父派来守护我和妈妈的。这些都是疫情期间我看到的。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和妈妈不要怕，要精进。第五部分，做个懂事的好孩子。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同修被绑架了，被非法劳教了一年，我一岁之前就没看到过爸爸。后来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被绑架了两次，我变得很独立，每天爸爸给我定闹钟，早晨我起床后自己穿衣服洗漱，然后再叫爸爸起床。我说，爸爸赶紧起床送我去幼儿园，如果他没反应，我就使劲地推他。妈妈在北京的时候，爸爸又被绑架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住在了一位叔叔家。小区解封的时候，我拿我的压岁钱买了两桶油和一袋30斤的米，油我是直接提回来的，那一袋米是我用小拖车拉回家的，而且拉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倒很轻松。我还经常去超市买菜，超市的叔叔、阿姨、伯伯都认识我了，他们还夸我很能干。我也学会了发面、蒸馒头、包包子、包粽子、包饺子、烤面包、做蛋糕卷等等。我没开学时，妈妈上班，我就给她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餐。第六部分，我的不足。我很贪玩，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出去玩了，浪费了不少时间。有好多次我带着好玩的心出去发资料，4次被监控拍到，警察还上门骚扰我跟妈妈。妈妈向内找，是她对我的依赖心招来的。我说自己是好玩的心和做事心带来的。妈妈一直督促我修炼，我对妈妈说，瘟疫期间是我带着妈妈修炼，现在妈妈腿好了，妈妈又带着我修炼。我口述3000多字了，很累了，不写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